好，弟兄姐妹平安
啊！好，感谢主，神祝福大家。今天有机会和弟兄姐妹有一些分享，请大家预备好心。也许今天主会向你的心说话，也许会开启你眼光和心窍，也许会来医治你受伤的心啊，照亮你的盲点，照亮你生命中的黑暗之处，让你有一个新的看见，同时也会把我们大家的眼光从我们身上转向神。当你转向神往天上看的时候，你就不一样了。就因为我们只看自己，只看这个世界，以至于我们的眼光很短浅，我们的心胸很狭隘，我们会自我为中心。当我们转向神看神的时候，我们就会以神为中心。但愿今天主打开我们的心窍。其实当你躺在床上想一想的时候，晚上想一想，你感觉到什么有价值啊？什么叫有意义的人生啊？其实在世上所做的，如果不是符合神旨意的，不是为着神的心意做的，通通是扑风捉影，转眼成空的泡影。我们中间很多人走过了很多的年日，但是我们该如何做有价值的事，度过最后的岁月，让我们少留遗憾呢？我记得刚才我们弟兄做了一个祷告，就讲到这一点，我们怎么见主。我们都有一个观念，一个信念，就是将来离开世界的时候都要在主的台前受审判。主同样给你给别人都是那么多长的时间，或者给你几十年的岁月，尤其信主之后，你是在追求成长还是虚度光阴？希望今天讲的道能够开启我们。今天我们读的经文是以赛亚书第六章第八节，我们大家一起读好不好？我们大家一起读，来，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这是作者以赛亚，他在一次的异象中看到了一个异象。那一年发生了一件事，就是他的那个国家的国王乌西亚王崩了，大家知道就是死了。一个对一个国家来说，他的领导人忽然过世，会令很多的人在想未来怎么办，下一任的新的君王是否按神的旨意，会给我们这些臣民带来的幸福还是灾难，有很多的未知，很多的不确定。那一年的时候，神就给以赛亚看到一个异象，也就是说，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只看地上的新闻，要往天上看，因为地上的新闻令你灰心沮丧。他就在看到一个异象，就是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服遮满了圣殿。这就是以赛亚六章八节的前面第一节开始的经文。他就听见有什么呢？有撒拉弗声音，就是天使的声音，在赞美呼唤，圣哉圣哉圣哉。神要告诉以赛亚几个信念，或者几个重要的属灵看见。第一个，神永远坐在宝座上。所以弟兄姐妹，你不要看到今天世界各地的新闻发生了很多的事情，你有很多的沮丧，你要记住，神才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坐在宝座上，他是掌权的，他废王他也立王，他立王也废王。神给人的时间是有神的安排。另外一个观念，就是天上的敬拜是依然是这样的神圣。我们不要看到地上的污秽，很多的发生不希望看到的事，和教会的荒凉软弱，你要记住，天上的神永远都是那一位荣耀的神，都是那一位配得敬拜赞美的神。所以天使在敬拜， 这时候以赛亚看到这个敬拜的时候，又听见就看着房间震那个震动，门槛震动，他那时候就忽然看到自己的罪，最高的敬拜或者最高的崇拜聚会是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罪，看到罪了就哭说，哎呀，我是一个嘴唇不洁的，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我们的神呢就派使者蘸到他的嘴，他就洁净了。当以赛亚认识神的时候，忽然神说了一句话，神又说什么？神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以赛亚才开始关注神的心意，他前面关注的是地上的，后来被神在异象中开启了眼睛，看到了很多，他忽然感觉到神有一个心意，神的心意是什么？就是差遣合他心意的人为他而去。神不但拣选了以赛亚，神也使用以赛亚来传递神的心意。应用的层面这样可以理解，我们的神拣选了我们，他爱我们，他装备我们，塑造我们，提升我们，但是神也要使用你我为他而活，为他而用。神为什么把我们基督徒留在地上？就是为了见证神，荣耀神，传讲神的心意。如果你在地上只是为着活着而活着，你每天都在虚度光阴，见主你会满面羞愧。如果你是为了见证神，为了把神的心意讲给这个世界，那是有价值的。现在很多世上的人不会发声，或者是那些行假道的人呢，到处发声。最可悲的是教会也是一样的沉默，甚至教会没有发声的机会，除了在教堂里有敬拜，有点神的道的分享，就不发声了。真理传不出去，神救人的道传不出去，大家还不感到羞愧，还感到自己还不错，这是最大的悲哀。所以我们要看看神的心意，神说我要差遣人，神是一位差派的神，差派就是宣教。什么是宣教？就是神差派人出去为他做工，传讲他的真理，传讲他的福音，就是宣教。如果你不被差派，或者神差你不去，你不顺服神的旨意宣讲神国的福音，你就与宣教无分，你只是一个信徒，徒受恩典而已。神有一个心要差遣人出去，出去干嘛？为神而去，宣扬神的福音，宣扬神国的道，这是神的心意。当以赛亚听到神说话的时候，他没有说，哎，我祷告祷告想一想，给我五天时间想一想要不要顺服神，他怎么做的？没有，他立刻说什么？我在这里，请差遣我，请差遣我。那个你看我们的中文翻译，请差遣我，很有意思，就是差我请，这个请什么意思？是无奈的推辞吗？是无奈的选择吗？不，它是一个什么词？请求，拜托你差我吧，求你差我吧，神啊，你使用我吧，这是你的心意吗？这是你的态度吗？很多人都认为主你差他们吧，他们为主做工可能更好，他们适合宣教，我不要差我。不是的，以赛亚的心意，主啊差我吧。我想要告诉大家一句话，神能差你是你的福分。阿们。我希望建立一个观念，被神使用是神给你的恩典，给你的机会，是你的福分。神不用你，照样他的国度不受影响。你不是最重要到神离开你不行的人，而这是神给人机会。如果神差遣天使，照样可以做很多事。神为什么使用人，让人与他同工，享受与他同工的快乐？今天神也在做事，神要找那些懂他心的人和他一起同工。请问你愿意吗？你愿意与神同工吗？大家的愿意有点勉勉强强，你发自内心的给主祷告，主啊，在我离开世界之前，请你使用我，多多的使用我， 我愿意被用，甚至有一天我知道见你面还在被你使用。你们盼望这样吗？你希望是有一天病了最后躺在病床过了几年或者一段时间死掉呢？你还是希望服侍主，服侍到最后有一天服侍到最后被主接回天家，哪一个有价值呢？我曾经有一个长老，我教会的长老，长辈非常爱主，一生到处传道，因为他也是个单身，后来你知道他那天讲完道下了讲台就不行了，然后就把他送进医院，可能很短就被主接走了。真的是一个他还讲他看死之前看到的一个异象，最后就过世了。弟兄姐妹，你是如何度过你的人生？将来我们见主的时候，你会不会羞愧呢？所以你可以像以赛亚说，神啊，差我吧，请你差我，求你差我，拜托你差我，给我服侍你的机会，让我知道见你的时候还在侍奉你。阿们吗？弟兄姐妹们，我相信没有一个人在这里说，哎呀，我希望我就这样过日子，反正坐着游轮玩一玩，然后带带孙子，然后就这样享受享受就死了，或者有一天病了就死了。我想没有几个人真的是盼望着，都是希望主啊，我要做那最有价值的事，为你而活，为你而用，为你的福音，为你的国度，一生献上，向使徒保罗。摩西的一生是怎么死的？圣经说摩西他侍奉到最后，他腿伸在那里就过世了。圣经记载了亚伯拉罕也是这样走的，亚伦，看圣经里面很多神的仆人，大卫，神使用的仆人，都是这样侍奉了一生，到老年灵力还是很明亮的，眼不花而不聋，还是一直爱着神，最后见天父的。那么今天天父在招谁肯为我们去呢？当然以赛亚是直接说主差遣我。今天如果神在我们教会在呼召说，在问哪一位愿意为我而用，为我而活，被我差遣，被我使用呢？你是否是第一个就说，主啊，我在这里，我举起手，主啊，我愿意。大家不愿意是因为不认识神的心意，我不能说你不认识神，是不认识神的心意，不懂神的心意。爱神的人要懂神的心，一个相爱的人他会懂对方的心，你爱神你会懂神的心，你会问问神啊，你的心意是什么，你怎么想，你怎么看。认识神的心，我们看到创世纪第三章第九节，当亚当夏娃堕落的时候，耶和华神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你在哪里。人堕落，我们的神什么反应？他不是只是审判，哎呀，这些人不听话的，审判灭掉，不要了就不要了，只懂审判，只懂惩罚，只懂这个教训，让他后悔，是很普通的做法。更高的是你爱他，救赎他，使他再次恢复。所以我们如何的回应神？神看到堕落的人，他有一个怜悯的心，他又开始寻找你在哪里。其实这里就是一个宣教的一个彰显，我们的神就是在寻找失落的人。到了第十五节，神给人一个应许，怎么说？你们多到了有没有困惑？讲到女人的什么后裔和蛇，有没有？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蛇要伤女人后裔的脚跟，那个就是预言，耶稣基督就是女人的后裔，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神是寻找罪人，寻找罪人。好。今天你看懂了神的心意吗？我们今天不只是抱怨世界太邪恶，我们不是抱怨哇，全世界那么多的坏人在那里愤愤不平，而是有一颗怜悯的心。神不是希望恶人灭亡，乃至希望什么？恶人悔改。 所以我们就要有一个怜悯的心，主啊，你看到这些罪人好可怜，其实他们也是受害者，都是被撒旦利用来害人的，他是被撒旦利用，他也是受害者。你不要看那些现在在世界上鼓吹战争、同性恋等等抵挡真理的人，他，你不是去恨他，而是他也是受害者，是撒旦的利用者，被撒旦利用。你不要看那些人坏人做很多的坏事，你知道吗？他也是眼睛没蒙瞎的，是被撒旦欺骗了。所以我们不是在这里愤愤不平的看见犯罪的人，而是有一颗怜悯的心，神啊，求你光照他，使他脱离撒旦的欺骗，让他眼睛打开，认识耶稣，认识真理，得着永恒的生命。这是我们的心，我们又有这样的观念。第十二章第三节，耶和华呼召了亚伯兰离开了他的家乡，到了一个他没有一个神让他去的地方。神怎么说？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这节经文在讲什么？在讲神对亚伯拉罕有一个托付，说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就是你活着哈，你可以祝福万族。大家想一想，万族什么概念？ Nations 万民，所有的人，全球的人，万族都要因你得福。神呼召亚伯拉罕是这样说的。今天弟兄姐妹们，神拣选你，使用你，也要让更多人因你得福。啊，就像哎，怎么可能？我怎么能够祝福千万人呢？我是一个多么普通的人，我岂能祝福万人呢？很多人会因我蒙福吗？就因为你不相信，你也不愿意付代价，你也不愿意舍己，因此你也不能祝福更多人。弟兄姐妹，你愿意祝福千万的人吗？愿意祝福万人吗？不要说万族了，我们就简单说万人。有没有万人因你蒙福？我知道有一个宣教士，我虽然记不住他的名字了，我记得他的故事。他到一个岛上去宣教传福音，他死的时候，人在他的墓碑上和就是写了两行字，这边说什么？你注意听哈，他死的时候人在他墓碑上写的字是什么？他来此地无一个基督徒，他去了那连一个信主的都没有。这边也连说什么？他死时此地无一个异教徒。我问大家一个问题，我相信我们华人容易忌讳，但是我想大家应该没有太大问题。我们是基督徒嘛，对生死看见很简单。你有没有想过有一天你的墓碑上写什么？哈哈，不会冒犯大家吧？啊，有一天你想过没有？有一天你的墓碑上会写什么？有一天人提到你的时候，对你的印象最深的是什么？人怎么评论你？你知道吗？有人说这里躺着一个爱神的人，这里躺着一个神忠心的仆人，还是什么？你知道有一个人叫伯格里，他在苗族传福音，在中国的贵州的石门坎那里传福音。他死的时候，他后来那里天花，他就带了药疫苗回来，最后剩一只，他给了别人，就他死了，他感染，他死了。死的时候，那些苗族人称他为苗王，半个月人都不肯离去，对他极其的尊重，人把他当苗王尊重。戴德生，听过戴德生吧？你们为什么能记得他呀？因为他是非常爱中国人的一位英国宣教士，对吗？他说了一句话，是我们中国人最感动的话。谁来告诉我他说什么了？大声一点，哪一位来说一下？大声一点。对，还有呢？还有一句呢？我有一千条生命都为中国人舍去，没有一个不为中国的。为什么中国人非常给呢？他爱中国，他的一生激励了千千万万的宣教士效法他去宣教。他有没有祝福万人？他有没有祝福万人？何止万人呢？ 全球都在听他的故事，全球的教会听到他的故事都感动的流泪，参与宣教，支持宣教，有很多人献上自己为宣教。他祝福了万人，不止万人，多少年多少代多少的人，全球的人都受他的激励。他有没有祝福万族？有。为什么？他走了一条宣教的路。弟兄姐妹们，你祝福了多少人？神希望使用一个人祝福万邦，祝福万族。神使用希望透过一个弱小的你，让千万人信主。当神呼召我使用我的时候，我没有想到神有一天这样使用我。我认为神可能用我就是拣选我，就在一个教会里服侍传传道就可以了。没想到神把我从一个教会带出来服侍更多一批人，更多一批人后来把我从我这国家带出来去祝福不同国家的人。弟兄姐妹们，你希望主怎么用？神巴不得透过你让很多人听到福音。大家听过，我想大家肯定听过，在中国，在很多信仰不自由的国家发生的很多传道人牧师为了信仰抓到监狱里的故事，听过吗？还有殉道的，他们的一生在见证主的福音，为了做主的仆人，坚守真理，为之殉道。弟兄姊妹们，我们要为福音，主的福音而活。你认识的心意就去传福音，就去传福音。我们千万不要在这喊我们穷啊苦啊可怜，你根本没见过比你可怜和贫穷的人。不能吃苦，你没有效法主耶稣受苦的心智，你会自怜的。还有主圣经怎么说啊？彼得后书三章九节，主说最后一句话说，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神的心意是人人悔改啊！你认识神的心意，你就去传福音，你不至于闲站，闲久了病就出来了。还有启示录七章九节，将来有一个异象，这是约翰看到的一个异象，说此后我观看，见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方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长衣，手拿棕树枝。第十节就是说，在宝座前赞美神，就是将来每个国家都有人信耶稣，每一个族群都有人信耶稣，每个方向方位或者每个民都有人信主。这是神的心意。当你认识神的心意的时候，你不可能对宣教没有负担，对传福音没有负担，否则就是你有问题。我们用神的眼光看世人，用神的眼光看世人，我们看到不同的人，每一个人，也许对你来说，你第一眼看的可能哪个人看得顺眼，对于神来说，每一个人都是他所爱的。所以我们的眼光不能只看啊，我的家就好了，信主就好了，我的这个民族信主就好了。神让我们看到万民万族的人都要上天堂。我们基督徒要有一个全球观、万民观、国际观，也要有国度观，神的国度观。圣经说神爱世人，就这四个字就够我们好好的思考的。我们越思想神爱世人，我们就慢慢对世人就有爱，我们就开始为世人代祷，为万人代祷。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你的祷告有都是什么内容？代祷，你代祷代祷什么？除了你教会的弟兄姊妹张阿姨王妈妈的以外，你还祷告什么了？还有你的家庭以外，你祷告什么了？如果你的祷告都只是你的教会，你的心胸太狭隘了；如果你的祷告只是我们这个地方，也太狭窄了。圣经说要为哪里人代祷？为什么人代祷？为万人代祷。如果你的祷告都没有出国，都在美国转，都在中国转，你也太缺少神的心意了。因为神爱世人。你为穆斯林祷告了吗？穆斯林十八九亿，全球十八九亿的穆斯林，他们将来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宗教徒，他们占领了以前的基督教，包括欧洲被他占领，美国被他占领，各地被他占领，到最后他会成为最有影响力的宗教，他会把很多其他宗教给迫害掉。祷告了吗？你又看到太多的佛教徒被这个佛教愚弄，你有为他代祷吗？ 你为着印度教徒祷告了吗？十多亿的人为他祷告了吗？你为这些穆斯林人祷告了吗？你为这些同性恋人祷告了吗？你为那些左派做了很多不好的事为他祷告了吗？我们如果代祷都没有，我们何谈宣教，何谈爱，何谈传福音呢？我参加过很多教会的祷告会，就是点菜单一样的祷告，念菜单一样的啊，主啊，祷告某某姐妹的病，某某某某，除了病，难道其他就不需要祷告吗？所以求神扩张我们的眼睛胸怀，让我们看到更多的需要，知道神爱世人，神爱世人，神的心意是世人。你看到宗教的分派，你好像基督教很多，其实也包括了天主教、东正教，包括异端邪教，都在基督教的范围内。而且是，这是比较老一点的统计，按现在的统计，穆斯林的比例是更高了。听过10到40之窗吗？ Ten Fourteen Window 被称为10到40之窗，这是讲到了啊、这里你看那个绿色是穆斯林，伊斯兰教。基督教是蓝色，啊，这个黄色是印度教，啊，这个，你看不同的颜色的宗教你就清楚了。你看到了吗？这个地方是基督徒最少的人地方，这里是基督教最少，这里人最为贫穷落后，或者是战争，或者说这里这个是基督徒最少的地方。那我有没有想过神怎么看这个事情？耶和华从天上垂看世人，他看到世界到那一片没有基督徒，神的心是什么样的？看到那些偶像崇拜、假神崇拜，神的心是多么的忧伤。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要有神的心，就来去爱神，就来参与到主的福音当中去，来回应神的心意。听完了有两种回应，一种是什么？推辞，哎呀，他们去宣教吧，对我不行。一定有人说，主啊，请你使用我，为你做见证，我愿意被你用。你是哪一个呢？这里有一个人，他叫曹雅芝，他是戴德生的同工，戴德生要成立内地会去招宣教士，谁愿意来到中国宣教啊？那个年代愿意去中国宣教的也不是很多，因为那时候中国是在18几年的时候。所以这时候呢，有一个人来做宣教，这个人的腿只有一条腿，那个条腿是假腿，他是有残疾的。有人就问那个曹雅芝了，说为什么是你啊？你只有一条腿，你怎么还能想去中国宣教啊？确实人看不起这一个瘸腿的不健全的。曹雅芝讲了一句话，非常真扎人的心的一句话。他说什么？因为怎么样？来，谁来读一下他讲的话？对，我看不到两条腿的人去，所以什么呀？我必须去。你知道很多所谓有才华、有人、有聪明的专业人士，哎呀，开始看不起宣教士啊，他们的文化程度不够好，他们这不好，还有对牧师也是挑来挑去的。问题是，你聪明，你不愿意被主用啊。你有能力，你骄傲的感觉到主用你太小看你了呀，你感到被主用太亏了呀，你不愿意被主用啊，你认为你自己不得了啊。却有人说，主啊，你用我吧，我愿意被你用。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当神的心意显明的时候，当神意显明的时候，你是顺服神的差遣，还是找理由推辞呢？我先讲推辞的做法。推辞的人啊，推辞者，我找了一些经文。路加福音14章17节，耶稣讲到比喻，讲到坐席的时候，说打发仆人去请人来一起吃饭，饭都预备好了，没人来。遇到第一个怎么说？圣经有一句话怎么说？众人异口同音的什么推辞，异口同声的说我不去我不去。头一个怎么说？哎呀，我买了一块田，我要什么呀，去看看，我是大地主，我买了那么多地，我要发展我的农业呀，不去。第二种是什么理由啊？ 我是一个商人呐、啊，我买了五对牛啊，在那个年代五对牛是不得了的。我做一个大老板，我怎么能把我的公司丢下去传福音呢？第三种是什么人呢、啊？我刚娶了妻，我怎能去呢？一大堆的理由推辞。还有，路加福音第九章五十九节，耶稣对一个人说：“你来跟从我吧。”那人怎么说呀？哎呀，好，我愿意跟随，可是你得容我回去什么呀？买我的爸，他爸爸死了吗？没死，他要等到他爸爸死了埋了再来跟随耶稣，多少年不知道。有人说等我爸爸死了之后我再信主，因为不然没人跟他烧纸了。还有人怎么说？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死人吧，你这么跟另外一个说，你这么去宣扬神国的福音神的道。那个人怎么说呀？主啊，我要跟从你。他理由是什么？想了一个条件是什么？但容我辞别我的家里的人吧，得到他的允许吧。耶稣怎么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人不配进神的国。真正跟随主，真正服侍主的态度，不是找一大的理由，找一大堆的借口，这个也得给你解决，那个给你解决。我听说有一个宣教士，他要做宣教士，他提一个条件，什么条件呢？答应他就去，不答应他就不去。什么条件呢？他必须把他的狗带去，必须把他的狗带去。我想我们生活在美国人都知道，爱狗人都是很爱狗的，爱狗心都很切，但是却因为那里不能把狗带去，他就不去那里宣教。你们感觉怎么样呢？弟兄姐妹们，神的大使命面前没有理由的顺服。阿们，同意吗？阿们吗？你阿们就大声一点，阿们。神的国、神的家、神的需要，怎么能商量来商量去？一大堆的理由推辞，主啊，用我吧。你知道跟我一起信主的很多人，为什么后来主慢慢的用我越多越多？很不是他们比我笨，是他比我聪明的找理由推辞。我就是在神面前不讲条件，主，是的，你只要用我，我都愿意。我愿意，我愿意。我当时虽然有一个很好的选择工作机会，我就放下，任何人的反对都无所谓，我就会坚持。主啊，我你拣选了我，你呼召我就顺服你，我跟着你。你是伟大的，你是荣耀的，你拣选了我就愿意跟着你。我受的苦不会比你多，因为耶稣的苦，我们无法想象耶稣受多少的苦。主啊，我苦不过你吧，对不对？你而且你负我的责任呐、啊。你是全能的神呐、啊，我服侍你，我不需要担忧啊，我跟着你，所以神就使用我一点点的使用，更多的使用。弟兄姐妹，还有什么理由不能放下？还有什么理由不能放下的呢？听过李艾瑞的故事吗？李艾瑞，神的仆人，他是个宣教士的后代，他读书的时候，他就是因为他的运动，这个体育很好，后来做那个什么啊、就是这个跑步，结果拿了冠军，是不是？后来他成了家喻户晓的大明星的时候，他没有留在那里享受明星梦，而是去到了战火纷纷的中国。他爸爸妈妈在那里宣教，他就去了宣教。他去那里做了宣教士。后来当那个日本战争进来的时候，很多人都离开的时候，他就把他妻子孩子送走，他继续留在那里宣教，最后被抓在集中营，最后死在集中营。一个明星为了中国千万的需要就死在那里。他死的时候，你知道大家争着扛他的棺木啊，把他埋葬，争着抢他的棺木去埋，都去扛，大家都非常尊重他。还有一个人，他是一个富家子弟，叫威廉波顿的一个人，他是 Chicago 的，他家里很有钱的一个年轻孩子。他高中的时候，爸爸妈妈给他一笔钱就去旅行，他旅行都看到了太多的需要，他就说我愿意做宣教师。一个高中生毕业生 high school 的学生，他竟然看到这些需要，他就我要做宣教师。回来上大学，上了这个耶鲁大学，后来在那里查经传福音，他告诉别人我要去宣教。后来毕业之后，都在很多都抢着他要给他工作，他没有，他去读神学，读完神学他要去宣教，他要去宣教，要到中国宣教，他要给回族人传福音，他 看到回族人的需要就去，结果你知道吗，他要去埃及学阿拉伯语，因为回族人伊斯兰教徒要用阿拉伯语 读古兰经等等，他说在那里你知道感染了一种病，他还没到中国感染了一种病就死在那里，死了才25岁啊，别人都认为他很可怜，认为他很遗憾，结果你知道他有人发现他身上写的几句话没有后悔，毫无保留，毫无退缩。你爱主你不会找理由推辞，你不顺服你总是有太多的理由推辞，你到底是什么样的心态呢？推辞的理由，很多教会也是推辞宣教，一讲宣教好像多吃亏一样，好像我们教会的钱也被人拿走了，资源也被拿走了一样。神的教会是神的，阿们，资源是神的，教会是神的，不是你一个人霸占的，这是我的教会，我的就神的教会，神国资源为神国。推辞理由什么？哎呀，我们这里也需要神的仆人呐、啊。还有，我们还都不成熟啊，啥时候成熟？你说啥时候成熟？人不突破怎么成熟啊？还有，我们没有神没有给我们宣教的负担，是神没给还是你不肯要呢？哎呀，宣教是神的事情，我们不需要操神的心。你看看多可怕！还有呢，哎，我们实在太忙了，我们没时间宣教，没时间宣教。弟兄姐妹们，不是有没有时间宣教，而是你重不重视，抢救灵魂。有时间没时间的问题吗？是你愿不愿意。还有人怎么说，哎呀不行啊，我们教会的资源太少了，宣教我们没这个力量。你发现教会因为宣教资源更丰富，很多的教会都是这样的。有一个教会在是国内的一个教会，一群阿姨，他们听了宣教的负担很有感动，就其实就有一个代表他们的一个领袖就去了，到了一些东南亚去看到那里的宣教士需要，他就决定说，主啊，我们支持宣教士。其实钱在哪里还不知道，我们支持他8万块钱。说完了，凭着信心说完了，回到家面对一群弟兄姐妹，钱在哪里，他就跟大家说我们祷告。你知道后来神怜悯超过了他这个数字，他后来说我们要多认领一个宣教士，钱又多，然后到第二年又多了。你知道为什么，就是因为他的信心，教会也会增长，资源也会更多，神会把有负担的弟兄们带到一个有宣教负担的教会，宣教意向的教会。所以教会不会是因为参与宣教而失去资源，而是更多的资源。问题是我们顺服呢？你知道今天有人统计，你说多可怜吗？教会很多教会的可怜，内部的使用的资金哈，95%用在教会内部的开支上，4.5%用在常规的宣教上。真正支持前方的宣教士，前线的宣教士多少钱？你看看比例是多少？0.5%，资源很不平衡啊，很不平衡的、啊。在很多国家，帮助一个当地的牧师，$200完全够了，他就在那里好好的全程的宣教了。我记得很多年前有人跟我说，他说中国的维吾尔族，你知道维吾尔族吗？很多人信主了。说你知道你一个月给他500块钱，他只要有饭吃他就天天去传福音了。所以弟兄姐妹们，真的这个时代的资源实在是不平衡，把钱用在最需要的事情上，顺服。第一种是推辞，第二是顺服。顺服的人以赛亚怎么说，主啊差遣我，我在这里差遣我吧。你看马可福音，耶稣的门徒听完主的话怎么样啊？耶稣升天了，门徒干嘛去了？说耶稣被后来被接到天上，坐在神的右边，门徒不是坐在那里了，门徒干嘛？大家一起读，门徒出去传，到处宣传福音，主就和他们同工，用神迹随着他们正式传的道。阿们。这里讲到了耶稣升天了，门徒没有在那里闲站，没有坐在那里享福，而是到处宣传神国的福音。这是一个顺服主的一个表现，顺服主的态度，去顺服，去顺服，去传主的福音。顺服主的表现，比如说一个教会怎么去顺服主，在宣教上宣讲教会，教会要经常宣讲宣教的信息，因为教会讲什么信息大家就有什么样的看见和负担，要经常讲宣教。因此有些教会有宣教月，有宣教周 有举办一些宣教的聚会，就是强化宣教，让大家有宣教。我自己牧会的时候，我每年都会有宣教月，而且我经常每一个礼拜都会为宣教祷告，就是讲道之前、聚会之前，先为宣教的祷告，让每个人都充满了宣教。因此我说牧的教会虽然只有200人，但是却有很多弟兄姊妹对宣教很热衷，去到海外的就差不多有七八个家庭就出去了，有的到了少数民族，有的没出去就想着一心想着怎么为宣教做一个支持者。所以弟兄姊妹们，教会要经常宣讲宣教的信息，还有预备宣教人才。一个教会连一个宣教都没有差派，我感到很遗憾，很可惜了。其实弟兄们不是没有心，而是缺少培养这样的人才，要培养有宣教的人才，为宣教祷告。祷告会不为宣教祷告，你祷告什么呀？要为宣教祷告啊，是指费用。不要担心说，哎呀，我这花完了。我听说很多教会的故事，我都感动。他说，我们教会虽然今年开支了很多经济压力，但是我们的宣教费一点都没有减少，我们还在坚持。还在坚持支持宣教，我们甚至不但没减少，还在增加。你知道在疫情期间很多教会就看到经济不够，但是我知道好多教会都是在一直不减少宣教。感谢主，真的是神给一个国度的心。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建立宣教士的联系。你知道经常不联系宣教士，你听的都是我们这里的故事，你没有什么感动了。如果联系宣教士，让宣教士跟我们分享听见宣教士的故事，在祷告宣教的分享，你发现哇，大家一直就有宣教的火就着起来，越燃烧。还有差派各种宣教同工，比如我们可以做短宣呐，出去短宣走一走，看到那里的需要，很多人就爱上了宣教，你教会他的宣教心就很强，回来分享的时候，大家就充满了更多的宣教的负担。这个教会你知道吗？不能闲的，你不传福音，你不宣教，就开始内斗内耗了。人是闲不住的，他不往外抢夺灵魂，内部就有冲突。所以教会一直不断的传福音，社区的福音、外面的福音事工一起做的时候，教会一直都在成长。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懂神的心，要爱神，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弟兄姐妹们，神祝福大家，用他的话鼓励我们。我们可以差遣弟兄们到不信的人群当中去做家门口的宣教。这里有那么多全球来的人，包括有那么多难民啊，这些尤其刚到美国来的人是最容易信主的，包括他的穆斯林也好，他是什么，尤其难民是最容易信主，因为他这个身心的破碎，对信仰，他原来的信仰的这个怀疑，在跨文中找不到自我之后，最难的时候是最容易敞开。还有这个学生也是，不过有人反映说，现在做大学生时候不如以前了，因为现在人条件越好，但是总有一群体。有一些群体是来到这里是最需要爱、最需要关怀的时候。我那天我看一个教会，他做的也不错，他做了一个通过给孩子教那个补习 ACT 的一个 SAT 的一个方式，招很多人，很多不信的人为了孩子的考学就来了，然后还家长给他们家长做福音事工，想方设法的传主的福音，在家门口要传福音，你不可能在外面宣教，在家不宣教，在家也要传福音。最喜乐的事就是带人信主。昨天晚上我参加一个小组聚会，这个结束了，我感觉到这个人都慕道一段时间了，再不跟他加把劲儿有点浪费了，我最近也不会去了，因为小组我有事情要出差。我就跟他说，我说我走之前我想问你一件事，要不要信主？你不要再绕了，都绕那么久了，愿不愿意觉知？愿不愿意信耶稣？愿意我现在给你祷告。哎，他听完他表示愿意，我说好，现在给你祷告，立刻就觉知了，感谢主。我发现带人觉知到是最快乐的一件事情，阿门吗？对吧？你好久没快乐，没有这个快乐了，是不是？好久没有因着带人信主觉知喜乐了，是不是？求主给神祷告，神呐，让我今年年底至少能够带一个人信主吧。给神祷告，神做工啊，是不是？你又喜乐又回来了，好，家门口的传教，还要到远方为得知名度去传福音。你看主差保罗怎么说，我要差你到远远的外邦人那里去。有人说我们这里福音没传完怎么到外面传福音，那保罗也没有在当地把福音传完再出去传呀，那神照样差他去到远方啊。所以有人神呼召，有些人在当地传，有人神呼人到远方传，你要顺服神。所以弟兄姐妹，我希望我们都能够参与到福音的事工。我就不讲这些见证，没有时间讲的故事，我想告诉大家这一个图片看一下，这是一个穆斯林信主的女孩，这个女孩信主了， 他画了一个画送给我们，他这个画就是希望基督徒去拥抱穆斯林，教会去拥抱伊斯兰教，已经发出一个呼召了。我听了一些故事啊，有一个我听一个故事是几年前的啊，一群那些维族信主的基督徒就问那些汉族人说，其实他说你们为什么不早一点给我们传福音，你们信主都几十年了从来没给我们讲过，还是外国人给我们传信的，韩国人给我们传的福音，为什么你们不给我们传福音，问得哑口无言。还有我相信有一天你的邻居会审判你的，他跟你做邻居那么多年，你从来不给他传福音，也不表明你是基督徒，你在保明哲保人，你的同事也会审判你的，你做他的同事那么久没有跟他分享过福音，你为了怕人家说你基督徒好像是给你没面子，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为福音，是我们的机构的介绍在这里，愿意和大家一同来服侍主。我想时间里面我就讲到这里，我现在做一些的呼召，请大家在神面前闭上眼睛。在今天的听到当中，有哪一位，有多少你们在今天听到中感觉到被神责备？其实神责备我们是快乐的，我们听了被责骂的声音，责备的声音，我们是快乐，因为我们愿意悔改。你今天有多少人在听到当中感觉到神光照你，看到你的盲点，看到你的问题，就像我刚才讲到一样，刚开始说神今天要在我们中间做工，光照我们，有多少人在这个听到当中感到自己亏欠主，蹉跎岁月浪费时间，愿意说主，我愿意到见你面的时候都侍奉你，我愿意侍奉你直到见你的面，有这样的人请你把你的手举起来好不好，在神面前不用管别人，愿意侍奉主直到见主面的请把手举起来。好，还有吗？不要消灭里面的感动，顺服神，顺服神，不要消灭里面的感动，感谢主。好，我再问，有多少人说主啊，我不但要侍奉你，我愿意顺服你的安排，你让我做什么样的侍奉，只要是你让我做的我都愿意，在任何地方做任何样的服事，只要你让我做的我都愿意，有这样的也请你把你的手举起来。好，感谢主，请放下。有多少人说主啊，我知道你宣教的心意，我愿意为宣教献上我的一份力量，我愿意做很多事都跟宣教有关，比如说拿我的费用来收入来支持宣教，为宣教士祷告，关怀宣教士，甚至有一天也可以去短宣，有这样的人也把你的手举起来。感谢主。好，已经看到，我相信我们中间有些人，你的生命会发生变化，你的人生会重新改写一个新的开始，因为你懂了神宣教的心，你愿意顺服神宣教的心意，愿意为着神的心意，一个爱主的人就懂主的心，一个懂主的人的心里一定会懂主对宣教的心愿，抢救灵魂的心愿，一定有一个爱灵魂的心和宣教的心，愿主使用帮助你。好，最后我来为大家做祝福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真心向你认罪，去赦免我们所有的罪，我们发现我们对你爱的不够，不懂你的心，过着自我为中心的属肉体的一个基督徒生活，甚至在你在我们心中的位置被我们放在了后面，我们之前想的是自己，想到自己和自己的家庭。主啊，赦免我们的罪，主啊，赦免我们不关注你的心意。我们今天有一个新的祷告，新的心愿，就是这一生做你的仆人，顺服你，求你使用我们，求你使用我们，给我们服侍你的机会，直到有一天见你的时候都是满脸的喜乐，你会夸我们又忠心又有良善的仆人。主啊，请你帮助我们吧，使用我们，好的爱你。 让我们做的每一件事都与宣耀有关，让我们与福音有关，因为我们是基督徒，活着传福音就能救千万的人脱离死亡和撒旦的权势，帮助我们成为传福音的人，在家乡就传福音，有一天你差我出去就参与宣教和支持宣教。感谢主今天向我们的心说话，一切荣耀归给主，以上祷告都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